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我们在研读何西阿书，而很多的人呢都觉得何西阿书实在不适合非常年幼的孩子来阅读，因为他们不懂得里面的一些非常深奥的道理。但是正儿觉得何西阿书里面有太多美好的对神的爱的描述，是值得我们从小就背诵在心里的。比如说我们在昨天所研读的何西阿书第二章里面分享到神对他子民的爱如同丈夫挽回妻子一般，十九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样美好的经典的金句值得我们从小就认真地背诵在心里面，知道说不是神离弃了我们，而是我们背叛了神。只要我们愿意回转，神就一定收纳我们在他的家中。今天我们就要讲一讲回心转意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新的主人告诉歌唱，让他一定要出一个告示，宣告自己脱离了原来的旧主人，而认这位新的主人，从此以后再也与自己的旧主人没有任何的瓜葛。歌唱虽然心里面有一点点不舍，但是为了要很快融入这个新的环境，以及享受野玫瑰才能够享受的各种各样的待遇，他思前想后终于出了一张告示。没想到新的主人把他分送到各大城市的发文榜当中，张贴起来通告全天下人，而这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农夫小何的耳中。年轻的农夫伤心欲绝，但是他也尊重歌唱的选择。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从偶尔飞来的蒲公英种子的口中，农夫小何也能够听到歌唱最新的消息。只不过越听让农夫小何心里越发的难过，原来歌唱的日子并不如他自己想象的那么的惬意，原来他的新主人只不过要他作为摇钱树一样的每天在街市上面替他歌唱赚钱。虽然有很多人聆听他的歌声，但是却没有人尊重他，也没有人真正的欣赏他。不管是刮风下雨，新主人都让他站在街市上面浓妆艳抹的唱着那些恶俗的歌曲，完全失去了夜莺一般的悦人耳目的效果。歌唱也发现 自己原本亮丽的色彩越来越暗淡了，因为原来的主人总是小心呵护它，给它充足的阳光和水分，而现今的主人只想让它干活。每天看到主人唯一开心的时候，就是它在数钱的时候，其他时间对歌唱一概不闻不问。虽然的确像他所说的，吃穿用度从来没有缺乏过给歌唱的，但是歌唱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么的虚空，这么的无力，这么的贫乏过。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蔫了，所有的叶子，所有的花瓣都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他心里面忽然之间开始想念在小花园的那些日子了。
我发现我原来的主人是真的爱我的，而现在的主人他把我当成赚钱的工具，可是我哪有脸再回到原来的主人那里去呢？我已经写了告示与他脱离了关系了，我没脸再回去见他了。
没想到歌唱的哭泣声被一阵风儿带到了主人农夫小河的耳中。小河听到自己所爱的歌唱现今是如此的光景，他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连夜赶到了城中。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带我的歌唱回家。亲爱的小朋友，其实每一次说到类似的故事的时候，珍儿自己心里面都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我相信很多神的儿女都在浪子回家的故事里，或者是这个歌唱与农夫小河的故事里，或者是何西阿先知与他的淫妇妻子歌篾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原来已经背离了神，我们向世界宣告我们认其他的主，其他的假神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不再敬拜耶和华了，导致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由于背叛所带来的罪恶、痛苦、破坏和伤害。而当我们意识到想要回转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是我们去找神，哪想到神就如同刚刚故事里的农夫小河一样的，二话不说立刻出发来寻找我们，从那种苦境当中想要把我们挽回过来。就像何西阿书里面说，素不蒙连续的我必连续，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而多少的时候神让他的先知再去爱那个淫妇的时候，其实是在告诉他的子民说，我就是这样一次一次一次的爱了你们，哪怕你们一次一次一次的背叛我。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人呐，罪性是多么的顽固啊，我们明知道不应该撒谎，不应该小偷小盗，不应该骄傲，不应该嫉妒，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就是做不到啊，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性常常吸引我们去背叛神，而且加上撒旦不停地在我们耳边诱惑我们，世界不停地败坏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难。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做一个回心转意的孩子，当我们回转归向神，归回到上帝的心意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恩惠随时向我们存留，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给我们。可是我们是否有每一天悔改呢？不要觉得哦，反正神是很久忍耐的，所以我做了这个也没关系，我做了那个也没关系。是啊， 我们做了事，对神来说是没有什么缺失。他虽然非常的伤心，但是这不影响他的公义、慈爱、圣洁。可影响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我们会过一个败坏的人生，我们会有一个破碎的关系，我们会有一个失去见证的生命，我们会暗淡无光，丑陋无比，惨不忍睹。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做错误的选择，要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就竭力地认识神，做对的决定，活在他的爱中，扎根在他的话语上面，千万不要背叛他，千万不要上了魔鬼的当，去向世界宣布说，哦，我已经认贼作父了。不，我们的父是创造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一定要学会回心转意，回到上帝的面前，蒙他的恩惠，好吗？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相遇在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跟您聊一聊，就是单亲的家庭他们在经济上面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是的，欢迎你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经历神。
好的，我记得我的父母亲哈，他们是这样，就是因为一生都是靠神的供应，从来没有一天是例外的。
是，
所以他们已经经历了这个无涯雕饼的这种喂养，经历了旷野玛纳的这种供应，所以他们没有一天不是活在神的信实当中。那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呢，就是因为物质生活各方面都是丰富的，然后再到了离开家到了国外之后就更加是了。我记得当时我还小的时候，我第一次离开我的父母亲开始去上学的时候，我身上所有的财产就是500加币，所有的财产，那里面要包括我吃饭的房租还有我的学费什么的。当然学费我们可以申请奖学金，考奖学金或者学生贷款什么都可以去那个，但自从那个之后我就没有再从我父母亲那里要过一分钱，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但是你知道吗，我真的经历了神是我的就是亲生父亲，天上的父亲。然后他的那个供应是很奇妙，就是可能我第二天要一本100多块钱美金的书，我身上是没有钱的，那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也是要像远方姐，那时候不认识他，但是我也是从来不向任何人开口说我缺乏的一种生命状态，因为我看到我父母亲他们也是这样的。结果到了星期天去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婆婆颤颤巍巍的拿着一张支票，她自己的退休金，告诉我说她有这个感动，要奉献100块钱给我，刚刚好购买书。像这样的事情太多。
是。
那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不用每一天端着我的饭盆去说，主啊，我没饭吃了，你看我没油了，你看我怎么了。神岂不是比我们更知道？当以利亚到了寡妇家的时候，是以利亚主动问他说，你还有什么吃的？那个寡妇说，哦，我还有这点油，我还有这点面，我只够我们两个人活了，不能供应你。可是神早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就差以利亚去嘛，要让他装也装不下的。
是，
不仅供应他们自己吃不完，还可以供应神的仆人。那我看到远方姐的生命是这样，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面对奉献的时候，我们不要跟神斤斤计较，因为你不要忘了千山上的牛羊都是神的。
对，
你如果跟这个万有的神去斤斤计较，你岂不是吃了大亏了吗？
因为会有一个观念，就说哦，这是我的，这是我挣来的，这钱是我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不是，那不是你的，
是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真的是，
你的孩子都不是你的，
哎呀，你的那口气都不是你的，
对，你的老公也不是你的，你的房子也不是你的，车子也不是你的，家也不是你，所有拥有的东西都不是你的，
这是一个态度，是的，
我们是管家，
是，
我们并不是拥有者，我们只是管家。
没错，
当我们把它据为己有的时候，那个态度已经不对了。
真的是，讲到奉献这事呢，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跟我先生。是这么做的，就是我们每一年呢把奉献这么拿出来，就学我父母亲这样，我们拿出来之后我们是不动的，我们的那一个银行的账户是全是奉献的钱，然后我们就每年那里面不光包括十一奉献，还有多余的，比如说宣教的奉献，各种各样的奉献，然后还有慈善的一些善款，我们放在里面，放在里面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哎，每年到年尾我不需要把那个钱全部奉献掉啊，不然我们就贪了神的钱，我们就发现说，哇，怎么有奉献不完的钱呢？
是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先生说，这个可跟你平常奉献那种从你的腰包里面掏是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个时候你会感觉缺乏，可是当你这个钱拿出来，你会感觉你好有钱，奉献不完，我还需要奉献500，我还需要奉献1000。他说那个心态是很特别，就是哦，我们里面还有多少钱，哦，我还可以奉献多少多少个人。那我们记得我们在神学院期间，因为其他的神学生可能不像我们那么的宽裕，因为我先生原来的薪水和工作是好的，所以我们就存了一笔那个奉献款在那儿。所以我们一到了那个圣诞节，我们就做圣诞老公公就偷偷摸摸的就做这些。我们觉得最喜乐的事情就是当你做的这个事情，你收到的那个人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是
因为神也是这样供应我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那个你不仅仅是天天被人供应那种感恩，你也可以成为那个神手中的那个器皿，那个空空的管道，那个油瓶子，或者是那只乌鸦就好像我们远方姐本来自己这么的需要，但是她却首先允许自己成为神的一个祝福他人的器皿的时候，哇，后来神上天下流这个恩典，我相信不是十倍了，这么一生走来那真的
是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太多太多的例子，
从头顶到脚底，
对对，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不会亏待我们，
是的。所以这个呢，我想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其实对待金钱呢，不是跟我们的婚姻有没有配偶，然后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有没有双收入，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多余的手头很有盈余的这些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安全感的存款，跟这些没有关系，而是我们里面对神的信心有多少，
是
这个是首要的要务。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待物质的态度是什么，
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对待奉献的态度是什么。那可能今天你说，哎，怎么远方姐跟珍儿你们两个聊了半天，他不能解决我的燃眉之急呀，真的远水解不了近渴的问题，就是我现在下个学期我的孩子的学费怎么交，比如说我可能原来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那一方不愿意出抚养费的时候，突然之间我那笔持续的收入没有了，然后我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我到底是要去借高利贷呢，还是向我的父母亲伸手呢，还是怎么办？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来讨教一下我们的远方姐，如果这事儿当时临到他，他会怎么办？
其实说实在，你只有一个办法，祷告。
是
对不起啊，我这个没有办法给你这个很具体的，
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你去借高利贷。
对啊，我从来也不去跟人家借钱，也不跟人家开口，那你就祷告，你跟神说，神不知道，神当然知道。
但好多的弟兄姐妹会说啊，难道天上会掉馅饼吗？你就祷告啊，当然会啊，天上会掉玛纳呀。
对啊，
真是的，真是的，因为经历神必须要你自己迈出这一步，
你需要操练的。
没错，红海想要分开，你的杖得举起来，约旦河水要倒流，
你要踏下去，
要踏下去、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信心是在我们的眼见之上，就是、
对，我们
得看见，
我们想要先安排好，先拿到手、
嗯、是
我们再来祷告感谢。可是我们你可不可以先祷告，先什么也不做？
真的是，
我觉得要让你不做是很难的，可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
是，
就像以色列人要过红海之前，摩西说什么，你们现在站住看神怎么样作为、
Amen、
对不对？所以你可不可以先试着祷告，你给一个期限，可能3天5天、嗯、几天，然后呢看神 怎么样来供应你。
真的是经师祷告或者是围绕耶利哥城，我们很多时候说啊，我都绕了六天了，我们说你第七天，那就我已经绕了七天了，你有没有绕到第七圈？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我们给神一个空间可以工作的，
真的是
否则我们自己把什么事都安排好了，
是，
那你要神干嘛？
对，
神想插手的说，哦，你这么把他撇到一边去了，
是
不是？所以你可不可以你就真的是咬咬牙，我真的我什么也不做，我把手绑起来，我就真的好好祷告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等候神奇妙的作为？
Amen， 绝对是。我在想啊，我们好多时候之所以不能够等候，受不了，忍不住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品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手去抓取，所以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总是在叫嚣呼东西的四处去抓，只要我还能够，实在借不到钱了，我都还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我想不光是单亲了，其实现在借高利贷居然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正常现象。我们知道有好多的年轻夫妇啊，他们刚刚结婚就举高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借了好多的钱来举办那个婚礼，
对，
然后呢把自己的家置办的这种豪华虚空，可是进入婚姻后两个就背着一身的债，当然婚姻关系就没有办法建立。
而且那种是以卡养卡，以债养债，那个是很可怕，那个是滚雪球 的，而且你心中永远不会有平安。
没错，
这是很可怜的。就像现在大家所流行看那个鱿鱼游戏里面，就是在讲一个现象，其实不只是中国韩国，好像很多地方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也常在教会里面鼓励年轻的夫妇说，你的每个月的信用卡不要借钱，
真是
每个月把它付完。信用卡不是用来借钱用的，而是你不用付现金比较容易方便一点。
是的，
可是你不要去付那个高的利息，你一定每个月要把信用卡的那个支出，他给你的账单把它付清。
Amen。
你付不清，表示你花费超过你的能力，
对，
那么你就必须要减少一些消费了。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是，因为好多的年轻人呢，进入婚姻以后都是从月光族直接变成了光光族啊，就是以前自己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是月光族了，从来不会真的去学会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金钱。那我跟我先生，我们去上过一个财经大学啊，其实是基督徒办的一个 Financial University， 就是教你怎么去理财的一个大学，基督徒办的。我们听了很多堂课呢，教导我们的这一对夫妇呢，其实在我们过往的生命当中就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两个呢就是原来举债，就是以卡借卡过日子这样的人，然后最后他们发现不行了，怎么背了一身的债了，然后现在又有孩子了，该怎么办呢？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咨询那些懂得怎么样来为自己的生活规划，然后去管理金钱的人，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好，从下个月开始你们两个不准用卡，因为他们用卡就疯了嘛，就完全不知道，
对，没感觉，
对，准备五个钱包，然后呢买菜的钱，然后加油的钱，电话钱什么，
对，
各种钱，然后还有零花钱，可能个人50块哈，就放在那个钱包里面，然后他哪个钱包的钱用光了，那他可能就要从别的钱包里面往这个里面放钱。你不可能，如果你油费拿出来买菜了，那你就不能开车了，对吧？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在零花钱上节省。所以前面两个月苦不堪言啊，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很容易就买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的东西。但是他们真的操练了半年之后，他们才开始重新恢复用卡，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说，我每一个月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我只能够有这个能力去花这么多的钱，我绝对不花超过我自己的。因为你花超过你自己的这个能力的钱，其实你是在贷款，你是在偷钱，你是在偷你下一个月的。
是，而且你下个月有没有还不知道。
对，
所以这是很可怕。我也曾经在教会里面对一对年轻的夫妇，我跟他们稍微分享了一下这个理财跟使用金钱的观念。第一个我就问他说，你每个月花多少钱？不知道。我说什么叫不知道？3000、5000、
怎么跟我差不多呢？
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你总有个数吧？不知道。我说你不算，不知道。我说这不可以，
一问三不知，一问三不知。
你水电多少钱？
我知道
吃饭买菜多少钱，然后那车子多少钱，然后小孩子上学啊，学这些，
其实这些是固定的，可以算得出来
的，固定
的，
所以你大概有个数，你有个数你就不会说抓瞎，
是的，
也不会超过太多，也不会完全，你总是要有个数，
是
完全什么都不知道，我说光凭这一点你们的经济情况就不可能好，对不对？
没错，除非是像珍儿这样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也不花呀
你不知道你老公知道
对对对，都是我老公，这几十年我就没管过钱，但是我有个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不花钱嘛，我跟你说我不上街买东西，我要的就是我生活当中必须的东西，我说了我一年就逛街一次的，而且我只是买礼物给其他人，也因此呢，我先生从来不用害怕收到账单的时候流鼻血因为老婆不会说生气了就刷卡是吧，刷吧，或者是一不舒服就去血拼，从来没有，所以他知道说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家从来不会有超支，如果我们两个有超支，在我们两个结婚初期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做了一个君子协定，就是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小小的传道，他还在读博士，根本没有钱，就靠着我们那一点薪水和他的一个助教的钱，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说超过50加币的钱，因为当时我们还住在加拿大，我们两个就必须彼此知会，然后有一个共同的彼此同意，然后才可以花50加币哦。结果就养成了习惯，我们现在不管我们再有钱或者我们现在没有钱的时候，我们两个只要单独在他不知道的情况，我都会问他一下，哦，这个东西多少钱，60多或者反正已经超过50加币了，然后我们彼此都会知会。可是你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个彼此的监督，那你就明白说我花钱是要对对方负责的。
是。
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我们这个话题还没有谈完，不过没有关系，您就定期按时如约守候在单亲部落，远方姐和林珍儿呢一定会陪伴你，好吗？我是林珍儿，
我是远方，
非常的期待下次的单亲部落再与您相会，拜拜，
拜拜。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伤口的福分，不回头。
相信我的生命。